你好，欢迎收听由独立媒体报道者制播的 podcast 节目 The Real Story， 我是报道者的雪莉。在这里我们透过记者和当事人的声音告诉你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重要的事。今天是 live podcast， 有30多位的读者跟我们在报道者的办公室一起参与这场 podcast 的录制。那今天的主题也非常特别哦，报道者刚出版的新书报道者事件簿003无体温关系的延伸的讨论和活动。那如果熟悉报道者的你们应该会知道，我们过去两三年出版了蛮多的报道漫画哦，这个是在台湾还算蛮先驱的。那报道者事件簿001呢，是在谈留学黑工，谈的是外籍学生在台湾被剥削的情况。但2023年我们出版了神木下的罪行，谈的是神木的盗采的问题。那这两个议题不管是001或002，它都有明显的人权不正义或环境不正义的议题。那2024年也就是今年的3月份我们出版无体温关系。那这个主题呢，其实报道者在过去5年就持续探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支线哦，其实跟每一个人的生命还有情感都息息相关，就是这个时代下的亲密关系。那尽管我们每一年的这个主题都不一样，但我自己蛮受这一集的触动。那这个触动是因为我觉得生而为人最本能的就是我们有感情的需要，有关系的需要，需要被爱，然后需要去爱别人。那我今天邀请到三位来宾哦，我想请三位来宾自我介绍一下。我们先请报道者的记者德莲。
大家好，我是德莲，然后大概是从18、19年开始，就是陆陆续续有这些报道。那等一下就是有一些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我自己觉得就是很感谢大家来这边，然后我最想跟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爱是什么，然后关系是什么。因为在这段期间从很多不同的角度都看到大家对关系的不同的诠释，那欢迎大家发表意见，这样子，谢谢。
好，那德琳也是我们事件簿003的重要的作者哦。那接着是研究浪漫爱的蔡怡文，怡文跟我们打声招呼，也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文。那我现在最主要是有在自己经营一个 podcast， 如果大家有听过的话，叫蔡怡文的多元宇宙。我对于亲密关系开始有研究，最主要是我自己的硕士论文开始是做台湾异性恋男女的浪漫爱，就是刚刚提到，就是从偏向于异性恋的浪漫爱情出发，到后来出社会之后，就开始在一些媒体当中有书写过与亲密关系跟异性恋恋情相关的文章，这样子。
谢谢宜文。然后第三位是台湾人形艺术推广协会的创办人郭玉达，郭大。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大。那我们很开心就能够在这边跟大家相聚。
今天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无体温关系。那我想现代的亲密关系其实是不断在变化，读者可能看到这个新的书的时候也会很好奇什么叫无体温关系哦。那我想先从003的作者德莲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心人的情感的需求，那又怎么样看到无体温关系的变化？
我自己应该是17年左右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观察，其实也是从自身经验出发啦，就是那个时候感情上有遇到一些事情，然后就很想要问就是到底爱是什么，然后亲密关系是什么，然后你要跟一个人去建立一个长期相处的关系需要什么条件吗？然后我回到自己会觉得就是好像从小到大都没有学过什么是一个好的关系，或者是爱是什么，然后就一直在摸索，那可能有很多失败，然后对很多人造成伤害，或者是自己也受到伤害。就是我自己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想要去探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发现很多大家对于这个可能过去的爱的那个想象已经是很不同了。那过去可能是比较长期的，然后稳定的，然后这个固着的，后来进到某一些场域的时候就发现很多不同。因为我们陆续在我们之前文章有写到，比如说有一些 AV 的摄影会啊，然后刚有提到就是挂税的状况，然后还有像郭大还有威仁这边的娃娃，就是各式各样的关系它好像变得更多元了。然后我记得我们坐在后面那张桌子在讨论就是当时候的主题要是什么，然后我记得是雪莉就提出无体温关系嘛。对，那我觉得这个题目是真的很能够去 描绘就大家对于关系的想象是什么，这也是我这几年来的陆续还是有一些观察。
其实在讲无体温关系，我们去定位它的时候其实有很长的铺陈，包括你去接触了出租情人，然后你也去接触了挂睡软体。说真的，那时候在报道者的办公室讨论的时候，就是40岁以上的人根本都不清楚那个叫做什么东西，什么是挂睡软体，然后什么是出租情人。所以德连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就是让我们知道大概内容是什么，那是怎么运作的。
我先讲那个出租情人的部分好了。就是大家可能在一些作品电影啊或文学什么都看过出租情人，然后那个时候是我刚好找到一个网站，它是台湾的，然后它就有提供这个服务。然后那时候 网站上就是有男生有女生，然后你可以选，比如说选 一个男生，他可以扮演你的家人，年纪比较大的扮演你的爷爷或扮演你的小孩什么的，然后就是他的角色非常多元，然后也有女生。那那个时候我们会想要找到这个，其实也是因为当初是在过年要讨论过年的时候想到，就是有那种催婚的状况，那是不是现实世界里面真的会有人去租一个女伴回家这样子。那我们就找到那个网站，然后一个主管扮成我妈妈，对对对，然后
不是我
反正就演得很不像，然后好像聊没几句，有可能对方也有察觉到，就是这对母子好像不是很正常这样子。后来我们就有坦白跟他讲说，哎，想知道你的服务是怎么样，然后你看到的客人是怎么样，然后你眼中的关系或你眼中的爱是怎么样。那从这个出发，那除此之外还有像刚提到挂睡，那也是因为我们去找了一些以声音为主的这个叫软体，他告诉我们这个现象。因为我之前都是看那个 D 卡看到就是有人在谈挂睡，然后那时候我也不是很懂，然后比如说有一些声音交友的软体，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带回办公室然后给大家测试，就是嘿，你在干嘛，那我在吃饭啊，然后就被挂掉了
哦，所以挂睡软体上面是用你的声音来判断我要不要继续跟你交流吗？
应该说挂睡是一个后来兴起的现象。那个交友软体它其实是透过声音，它本来是要打破就是大家可能只看照片或者是影像然后去判断要不要跟你交朋友，可是那个时候是声音为主的交友软体，创办人发现他们的通话时数越来越长，本来一个月可能是比如说4000万分钟，后来变7000万分钟，然后到今年我记得是变成1亿分钟了，就是大家在上面的时间越来越长。然后他们就去探究原因，结果发现就是大家很喜欢就是在这个声音的交流里面挂睡，就是有一个人可以在你回家的时候或者任何时候你感到想要交流的时候，反正他的声音就可以陪着你，他也不一定是要跟你讲话，他可能就是打呼或是他的生活的声音，然后可以让大家有一个陪伴的感觉。最主要2018年的时候看到这两个状况。
所以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常常要扮演这个同事的母亲或者是同事的伙伴等等的，但是即使是一开始为了要接触怕被拒访，可能会先用不同的方式约访，但是最后还是会跟对方说我们的来意，然后我们是谁，一定会坦白这个关系哦。那我自己长期是德连的编辑，所以当德连跟我提到这一系列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怎么样用比较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来思考他所提出来的这些故事哦。那我后来是用一种比较文学的想象，就是说我看到的是，虽然我们在讲无体温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可能是从有体温一直慢慢到无体温，就是说在光谱的最左边其实是大家是渴望有实体亲密的接触，但是跟我们过往比较那个长期实体的亲密关系不一样哦。他可能是透过科技来寻找真人的互动，但是他建立的是一个短期的，当然也有可能是长期的亲密关系，就像刚刚朋友自我介绍的，譬如说交友软体啦，不管是 Tinder 啦、探探啦，他可能是想要找到恋爱对象，又或者是想要交朋友。那在光谱的再过来一点呢，我觉得他也是透过科技，也是想要与真实的人互动，但是不是以建立亲密关系为基础，而是想要陪伴。这边没有要广告的嫌疑啊，但是就我所了解的一些 App 像 Eat Together 一起吃饭 约不认识的人出去吃饭，又或者是刚刚德莲说的像是出租情人，它比较是一种功能性的，就是属于这个类别。然后如果再往中间的光谱靠，我觉得它是更为零负担的交流，就是与匿名者还有虚拟角色的互动，只见声音不见人，希望听到一个人的声音，然后不管是白噪音还是什么，就是让你觉得不是一个人。那又或者像 VTuber，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报纸写过的 VTuber 的文章，如果没有看过的话，也很建议上去看。我们的记者洪晴轩的时候采访了很多的喜欢 VTuber 的人，他就是一个虚拟人设的这个互动啊，甚至有人真的把月薪的一半就捐给了自己喜爱的这个虚拟的偶像。所以即使是虚拟，他也可以有高度的高强度的心理连结哦。那如果你在看到光谱的最右边，就是完全是没有体温的关系的，就是我们今天在谈的细胶娃娃。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有两个特别来宾，就是小玉跟云云嘛，哈，郭大跟威任带了跟人等身高的娃娃过来，云云是163公分，小玉是150公分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无体温关系的光谱，它其实是从真人然后进化到可能网络上的真人，然后再来进到一个虚拟的，甚至从长期的进到短期的关系哦。那我想接下来请教怡文，就是说你刚刚也说到你的硕士论文是研究浪漫爱的嘛，好，可不可以就是简单跟我们结论一下什么是现代的浪漫爱，那你从现代的浪漫爱又怎么样看到台湾人的亲密关系的一个变化。
在进入这个话题之前，我想先问大家怎么样去理解自由恋爱这四个字。虽然说现在讲自由恋爱大家可能会觉得你好老哦，现在谁不是在谈自由恋爱，但是大家可以稍微在你的脑海回忆一下，你的父母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吗？你的祖父母、外公外婆、阿公阿嬷，你的再往上一个世代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吗？大多数的人到了主世代的时候，其实就非常非常少是自由恋爱结婚的。所以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自由恋爱它是一个很晚近的发明，特别在台湾。关于自由恋爱的自由到底是什么东西，它是一个一直在辩证的过程。我如果今天迫于这个社会的压力，因为大家都说我会变大龄剩女，所以我才去结婚，那我这样是一种自由吗？如果我今天是因为这世界上所有人都觉得如果没有婚姻我就不是一个成熟稳重的男人，所以我去结婚，这样子是自由的吗？所以关于恋爱有什么样的样子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没有定论的。到底亲密关系的形态是什么？什么样的感情会被认为是爱情的？什么样的感情不被认为是爱情的？这件事情从历史上来看，从历史的场合来看，它从来没有一个定论。我自己在做研究的时候，我后期其实在很多阅读当中其实都有看到一件事情，是关于所谓的浪漫爱何为爱情这件事情，其实它一直以来是在我们的社会当中让我们误以为它是自然而然的。我们认为爱情是自然而然的，我们认为爱情是所有人都向往的。从小到大，无论是流行音乐，无论是你我看的电影，或者是我们所看的所有的大众文化产品当中，基本上不会不把爱情描写成令人向往的。所以我们的文化不停地告诉我们，恋爱是一个你人生一定会经历的事情，恋爱是一个你一定要去追寻的关系。同时它也一定程度赋予了一个想象，是恋爱可以解决你从小到大感情上面的问题。
所以因为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谈无体温关系，其实这种无体温关系可能在历史的长河里面它就存在过，只是在近可能在这50年或者100年，我们不断的塑造这种异性恋的浪漫爱，恋爱就要进入婚姻，就要进入家庭，这个是近年来的事情。那你怎么来看这个无体温关系呢？
所以我刚刚会提到，就是说我觉得所有的关系它本来就是存在的，所以我没有特别会觉得哦，无体温关系是一个因为这个世界很糟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无体温的关系或什么，我没有情感上的寄托这件事情。我相信它不是一个开天辟地第一招的事情。例如好了，我有很多朋友在前阵子都有玩那种就是线上的恋爱手游，或者是在更早之前我有很多男生朋友在玩 Love Plus， 一款就是那种即时制的恋爱的游戏，它是在 3DS 上面的。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些看似你觉得好像是在那个时候会被人硬是说是社会问题，或是会被人认为是好像 很特殊的亲密关系的形态，可是实际上这些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存在
的。不过我想就是说为什么现在会谈这个无体温关系，也是因为我们看到有一种摆荡嘛，一个钟摆效应。郭大伯来谈一谈，就是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譬如说你推广这个细胶娃娃，或者是因为我们讲细胶娃娃其实是这个无体温关系最无体温的那一个。
对，
那我们刚刚也疑问也提到，就是事实上可能很早以前这种无体温关系可能就存在，只是我们在现在不断的重置，或者是说不断的强化，说有恋爱有婚姻有家庭你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接触细胶娃娃一直到进阶又为别人找一个伴，你是看到什么样的人们的需求吗？那这个是生理的需求还是心理的需求？
就是说我其实是有两段婚姻的，对，然后我单亲带孩子，大概当单亲爸爸我也当了大概5年多，我觉得那种孤单的感觉真的是会把你杀死的那种。然后后来我又遇到我现在的另外一半，后来我们又生了3个孩子。那在第二段婚姻的这一段关系里面，我们会很留意我们自己的内心的那个状态。那时候我太太怀孕，那我想说怀孕我们大概1年多不能有性行为这个事情，就是她会比较排斥一点。那我就在网络上搜寻，这个娃娃好像很厉害，做得很漂亮，所以我大概差不多在4、5年前的时候，我就想要自己买一个娃娃，解决我自己没有被满足的那个部分，所以后来我就真的买了一个娃娃，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我太太说，我就跟她讲说，我觉得这个蛮有市场的，我买一个回来研究看看，以后有可能会可以用这个赚钱这样子。那通常太太听到就说，你是要拿这个来赚钱，她就会同意。没想到就开启了这个生意，然后就一路经营这个事业。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对情欲或者是每一个人对这种陪伴，大家会有不同的需求，其实每一个人不一样。那像我自己就是因为我常常半夜需要赶稿，因为我在做广告已经做20年了，常常夜深人静真的就是一个人在工作，那其实我也是内心还是会感到孤单的。那当然我觉得有一个娃娃陪伴我觉得是最单纯的一个关系嘛。你说如果你要去外面乱来寻找另外一个关系，娃娃比起来是不是相对单纯许多？我们都很清楚就是它是假的，就像我们在玩那个电玩枪战，这就是一种想象或者是一种替代。
但我想回来再谈一下，就是德莲你做了那么多的相关的议题，包括其中一个是棚拍嘛，那我也在跟访的过程当中有看到，其实很多是高工时的工作者，譬如说在棚拍的现场我看到的非常多是仓储的业者或者是厨师。你可不可以谈一下，不管是挖油或者是不管是使用科技或者是用物来替代情感的，通常会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呢？他们的面貌是什么？
我自己觉得阶级反而没有那么明确，但是更明确的特征应该是说大家的工时都很长。像可能威任是之前送货的过程中那也是非常累，然后高工时之外高压力，然后面对人的时间很少，所以他们会选择空闲的时候去找到一个替代。那这个替代可能是棚拍也好，然后可能是娃娃也好，或是也其他的方式也好，他这种特征其实是可以很明确就是回应到他们所处的这个状况。上次在书展的时候，那个漫画的作者菲菲只有讲到一句话，就是现在大家是为了度过这个寂寞好像都已经精疲力尽，然后已经花了很多力气去对抗这个事情嘛。那我觉得其实是在这个采访过程中，在很多个人身上看到的是同样的状况，大家怎么样想办法去应对自己的寂寞。那我想可能威任或者是郭大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或者是在场的每个人可能都会在某一些时候觉得很孤单很寂寞。那有些人的方法可能就是看看书啊看电影啊或干嘛的，但是有些人就是选择娃娃，因为像比如说小玉，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好的陪伴的方式，因为第一眼看到他就会觉得哇好像会讲话的那种感觉。
对，今天威任还帮他准备了一个布丁，然后我就问威任说这个布丁是要给谁吃的，结果是要给他吃的哈。虽然小玉不会吃哈，那我想进一步请教，就是我们刚刚说蛮多高工时者他可能不一定有机会在合适的场合遇到另一半，那又或者刚刚怡文有讲到，就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好像认为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伴侣，一段关系才叫是一个完整的人，可不可以谈一下你自己怎么看？因为灌溉理想的爱情在现代这个社会是蛮奢侈的。
我们现代每次当谈到所谓的良好的亲密关系、理想的亲密关系，最常提到两个字，就是协商跟沟通。你在看各种那种书籍或者是看那种电视节目的时候，一定会说你就要沟通啊，你要协商啊，然后你要改变你的内在小孩、内在英雄、内在好多人，然后我没有恶意啦，但是我就说 我常看那些书，我都会觉得我的内在塞满了人，然后我还要一一安抚他们，我才可以去谈恋爱，有点累。可是大家想象一件事情，就是你有时间去跟你的内在小孩对话，然后再去跟对方的内在小孩对话，然后你们再协商再沟通，他需要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精力、大量的谈话，这些东西它都不是一个你下了班过后然后两个人见面好我们现在开始跟彼此的内在小孩对话吧就可以开展的东西。你可能需要很多时间去进入，很多时间去听他的故事，然后你去讲你的故事，前置作业你可能会有很多要去面对你自己内心的那种独处的时间等等。我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去构成我们现代想象中比较好的那个版本的亲密关系，比较健康那个版本的亲密关系，它是很需要时间的。可是就像刚刚讲的，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时间，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资源。有时候忙起来，你可能一天跟伴侣讲话的次数不超过十句话，那你要怎么样去看见他现在的状况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依附，你要怎么样去解决他现在的处境。我们很容易会把自己心里在经历的痛苦或者是对方的痛苦当成是伴侣关系当中相互的责任，但是这个责任确确实实的会造成很多大量的对于彼此的情绪劳动。那如果说今天你就说我就是要谈一个很提花然后轰轰烈烈的恋爱，那又是另外的劳动，因为
琼瑶劳动，
琼瑶式劳动也是很累的，
很累，
对，非常
累，
你还要在大雨中跟对方就是漫步，那真的是一顿饭都要吃很久，
那完蛋，这样透露年龄的窗外之类的。
对啊，那个时候你看，如果你要谈轰轰烈烈的琼瑶式恋爱，那也是一件耗费很多劳动的事情。
我记得在日本现在有蛮多所谓的草食的男性嘛，哦，那也是说因为他们如果要约会要到市中心的地方，他需要花很长时间的交通成本，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越来越不想要去经营一个关系，因为经营关系你要有很多的约会成本，然后你要很多的劳动成本，也就是为爱劳动这件事情。郭大在蛙友圈里面你会看到有一些共同的特质吗？就是说因为不想要为爱劳动，我就为蛙劳动。
的确啊，就是说我们蛙友 99.9% 基本上都是男性，对，然后我们当然是男性之间我们都会聊天，就是说我们男性其实很多时候都是需要角色扮演的啊，比如说扮演一个好的丈夫或者是一个好的爸爸或者是一个
好的老板，欸，Oscar, 我们女生也要角色扮演。
对，所以你要说男生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候就是上厕所的时候，这个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那蛙友他共通的一个特质是什么？就是他其实是很真实的去面对内心的需要。对，像比如说我内心我觉得诶，我的情欲或者是我的陪伴没有被满足，我是会愿意花十几万买一个娃娃。十几万是什么概念？那就是一台比较好的摩托车的概念了，有可能是两个月三个月的薪水了。那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事情？因为代表就是说我很诚实的去面对我自己内心的那个需求。我还有另外一个特质是什么？他比较没有框架，就是说，哦，我一定要变成大家所期待的那个样子，需要有一个伴侣。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有他不会想要去伤害另一半，所以我们就选择买一个娃娃，在道德上也说得过去吗？
那我请教一下，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在报道的时候还是很多娃友不太愿意告诉家人自己有买娃娃吗？可不可以谈谈那时候你在送娃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因为大家的接受度可能还没有那么高。
其实我做这个行业，我是在业界里面标榜轻送。那为什么要轻送？ 其实因为是蛙友他要求的那个送货时间是货运没有提供的服务，比如说我希望你半夜送到我家，哦，那我说几点，他说12点，好，那我就12点送到他家。他说郭先生你可不可以1点再送过来，因为我妈妈还没睡。那每次送娃就感觉都要垫着脚尖，然后用静音模式把娃娃送到他的房间。后来到1点了，他就说，郭先生你可不可以1点半再来，我妈睡了，但是1点半他大概就熟睡了。好，所以这个就是娃友的困境，他会觉得就是说，我买这个娃娃好像对不起谁一样。哦，所以后来我就开始积极的推广，就是做去修化的工作。好，所以后来我就成立了咖啡馆。那我们的成效是什么？以往买娃娃的人他们都会买一个沙发箱把它藏起来，那个沙发箱就是有点像是我们那个床尾的那种柜子，可以坐着，然后它可以打开可以做收纳。那我们现在沙发箱已经滞销了，大家都选择买支架把它架起来，好，就说啊，我买一个很漂亮的娃娃让大家一起来欣赏。那当然不是所有的娃友都是可以很大方说我买的这个娃娃，但是我们在做的工作就是建立他们的自我认同感，所以我们会告诉他说，你买娃娃不是错，你解决你内心的孤单问题不是错，你有情欲需要陪伴，你都愿意积极跨出这一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正向的，对一件事情还有热情还有欲望，值得鼓励。
那我想请教一下德连和怡文哦，虽然郭大刚说蛙友踏出第一步是没有框架的，可是他们其实周遭还是有非常多的社会眼光和压力嘛。
是，
不知道德连在采访的时候这样的蛙友兴起，其他的人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现在社会可能还是有这样的状况，因为像宜文讲的，大家可能会期待嘛，就是你到这个年纪你要结婚或你要生小孩或干嘛的，你没有办法跟你的家人说，我去租了一个出租情人，或是我去参加摄影会，然后我买了一个女优有她的唇印的立可拍，然后回去可能会被家人笑，会被家人丢掉。我觉得这种羞耻感是共通的，但是大家又都在追求这个被陪伴的感觉。
可不可以谈一下出租情人有一次你的经验？我记得他租了一个出租情人，然后请他去送 donut。
雪莉刚讲的那个例子是，反正他就是租了很短的一个时段，然后他买了一盒甜甜圈，然后6个什么之类的，就是要求在可能大家要去，我记得是员工旅游之前，那要求出租情人要到现场，然后把甜甜圈然后交给他，好好玩哦，这样子。那他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知道，他可能有另外一半，然后他不是一个找不到关系的人，这样子。
我自己从德连这个例子有听到另外一个弦外之音，就是说我们很多的关系是在对社会交代，不管是说我在过年的时候我要跟爸爸妈妈说我有一个女朋友了或是男朋友了，又或者是我在员工旅游的时候我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让大家知道有人帮我送甜甜圈的。那怡文怎么样看待这种感情？它其实应该属于两个人，可是它其实是要公告于世，满足别人的期待这件事情。
有一个词就是很多人会说要怎么样解决母胎单身的乳蛇。听到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内心都很疑惑，就是为什么你的人生是否是胜利组这件事情，居然是依靠在有没有另外一个人喜欢你，愿意跟你缔结亲密关系的判断上面。其实这就回到刚刚雪莉提到的，很多时候这个关系的需求是很社会性的，因为你必须要去租一个情人来让你看起来好像是我没有在这件上面有输哦，我其实是好的哦。但我们也要回过头来讲一件事情，其实是在很多关于亲密关系的社会学研究当中，例如说其实在报道者讲就是娃友这一篇，其实有引用到那个伊娃伊洛斯的那个就是为什么不爱了那一本书，那其实他就有提到一个为什么现代人会更倾向于所谓的比较短比较没那么长期 commitment 的一个亲密关系，一个很大的原因其实来自于除了物质条件的可能因为工时可能因为经济因素，可是另外一个来由其实是来自于过往有一种声音在告诉我们说你就要进入亲密关系，特别是在女性这块上面。可是当这个压力慢慢的开始松绑之后，女性开始就觉得那我干嘛进入亲密关系，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可是这个东西 松绑了以后，它其实还没有产生另外一套意义系统去告诉我们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自由的同时它会带来欢愉没错，但它同时会带来茫然跟那我现在要怎么样，我现在怎么样才是好的，如果我要进入长期亲密关系我应该怎么办，因为我已经有其他选择了，我可以选择短期的亲密关系，那为什么我还要进入长期的亲密关系当中。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让我自己进入这个系统的，这样说是压力吗，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一种茫然，对，
不知道往哪里走，
不知道往哪里走。
其实两个陌生的人要走在一起，我觉得好像要克服很多的事情。如果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数字，就是我们现在的30岁到34岁，过去认为这个年龄段，当然以前可能更年轻啦，但是现在大家也比较晚婚，所以30到34岁的未婚率其实是 58.7%， 是蛮高的。那我后来再找最新的数字，就是我们的离婚人口在20年间，2002年的台湾离婚人口是866,000人，2023年这最新的数字才出来是超过195万，也就是超过2倍以上。但这个存量的概念啊，存量的概念是什么，就是190万是目前台湾社会中处于离婚状态的人，也就是他也许离婚他就没有再选择婚姻了，是这样的一个量体哦。我不知道郭大在这些年可能也遇过签名的蛙友了，就是蛙友一旦入蛙成为友了以后，他们会再回到实体的世界里面产生亲密的关系吗？
我觉得蛙友当然有分两种，一种就是真的是单身，然后一种是他已经有伴侣了但是某种程度没有被满足，就像我一样的寻求不一样的满足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期待渴望爱跟被爱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爱的风险很大因为你要付出你的真心，你有可能会受伤。有时候我们内心有那个缺口，但是很多人会利用这个缺口变成破口所以就是会有爱情诈骗，这个就是一种风险管理我是不是要把我的内心交出来。
但如果习惯了这种无体温关系，我习惯了像威任他跟娃娃3年了嘛，那他接受到都是娃娃不会有负面的情绪啊，那如果在这样的交往过程当中他有可能有机会再跟真实的人发生情感吗？因为他可能会觉得很麻烦啊。
的确啊，就是跟真实的人这是要交流，我觉得是要有很多技能的。当一个人已经习惯跟娃娃相处，我并不觉得他如果遇到一个合适的对象他会选择娃娃而不是选择真人，只是说我觉得这个是可遇不可求所以这个很多人会有求偶焦虑也是因为他对爱情会有一种过度的期待。
从马斯洛的角度来看，我想大家可能都熟悉了，人的那个基本需求大概有5个层面，一个最基础的就是生理需求嘛，那第二个就是安全的需求，那第三个再来就是社会人际关系的需求，我们刚刚讲友情亲情爱情也都是这个部分，那第四层是所谓的尊重需求，就是自尊心，那第五个当然就是自我实现。我永远记得我在采访蛙友，其实就是威任啦，威任跟我讲说允云给他的感觉是让他有自信这件事情，就是让他从三段感情的那个挫折里面突然找到一个开心的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很意外，对哦，如果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你感到自信满足，其实你这个需求就是被填满了。我们在活动前谈，就是汤姆汉克在浩劫重生里面跟他排球产生的感情，就一个人在孤岛的时候其实没有任何的 attachment， 他就是帮这个排球弄头发，对不对，
手印，
对对对，他就跟他的物产生了一种 attachment。 某种程度大家在现场看到的，不管云云和小玉，你看他们都被打理得非常好，威任是帮他植发，然后画了南韩风的妆，张元英，对对对对，然后他每2个月帮他换一次妆，然后还有就是小玉，他的主人帮他准备了布丁，刚刚来现场的朋友还说这个布丁是要给小玉的吗？是，是要给小玉的。所以这种 attachment， 如果那个可以暂时让你无处可安顿的心被安顿了，好像世界就有了意义，那我们就不用先去判断说这个是一个完美还是不完美的感情和爱情了齁。
我补充一下，就是其实我觉得蛙友是真的很认真让自己过得开心一点。所以就是当有一个人他真的是很认真的想让自己过好一点，他又必须要面对这个社会对他们的一种批评跟打压，那我会觉得说很遗憾。其实我觉得你不管是做什么事情，你不要害人，不要去犯法， 就算你买一个什么杯子啊骨腕啊你会开心，拜托你就去买。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热情跟开心是我们越来越缺乏的。
嗯嗯，这是有年纪的人才会懂的哈。好，那因为你觉得我们刚谈那么多，从刚开始到现在，其实谈就是说这个浪漫爱在这个时代里面对我们的束缚和压力，有没有什么样建议是我们怎么样在避免建立关系时过度焦虑呢？
不要把所有你的鸡蛋都放在亲密关系上面，就是不要把你所有对于情感的需求，对于情感的向往，觉得有人会来解救你的内在的某种问题，这件事情全部都一股脑的放在爱情跟亲密关系上，把它解放开来，去相信这世界上其实有不同的人会跟你产生连带，有不同会跟你产生关系，甚至可能会有远端的关系，会有物的关系，但是这些关系它可能都会在你的生命当中跟你产生连结，会让你不会觉得自己这么的孤单。我觉得这样就够了，不需要一定要把不要孤单这个想象放到亲密关系上面。
那德雷，你一开始在做这个议题的时候，可能是自己内心的追寻和叩问嘛？那做完这个专题以后，你有比较能够安顿自己吗？
一开始的问题是爱是什么嘛？那你说到现在有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答案？我觉得很难，但是有没有办法去回应，我觉得对我来说是看到更多可能。对关系的需求，可能我可以把它分得很细，那我可以在不同的服务或是不同的物或是不同的事或不同的人身上去找到一个满足，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就是很伟大了。因为像我觉得大家可能刚刚都有提到或有感受到，就是要跟人建立关系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而且我自己是比较社恐，我其实不太喜欢跟人家接触，但是我的工作又必须要跟人家接触。
那你很少回我简讯啊。
我尽量。
好，我又给他压力了。不好意思，这段剪掉。
对啊，我自己会觉得就是这些受访者们用自己的方式去找到自己怎么去填补那个空缺啦，那我觉得对我自己其实也是啦。那像刚刚怡文讲的，用更多的方式，就是不一定要亲密关系，或者我可能在各式各样的关系里面，或者是发展更多元的方式，我觉得都是整个采访就是对我来说是最有帮助的，好像上了一堂课。
郭大有吗？
关于娃娃的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对我来讲最大的收获不是娃娃本身，然后比如说我去使用娃娃，然后我舒缓我什么内心的情绪，我觉得最大的收获还是人啊，因为我看到娃友的这个视角啊，我终于知道，就是说啊，原来有这么多人他是这样子在面对孤单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蛮重要的，会让我们知道，就是说纵使你孤单，其实你并不孤单，因为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状况，我们看到他们怎么去积极的去面对他们自己内心的那个孤单。所以我很喜欢送娃娃去每一个人的家里，其实我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像昨天威任去送娃娃的时候，哇，在板桥独栋透天的好几间房间的，对，所以并不会因为你的社会地位或者是因为你的经济条件就不需要娃娃。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娃娃面前人人平等，那所以娃友聚集在一起啊，你认识了很多遇到类似状况的朋友，所以我们有点像是互助会。
有有，因为我也在那个社群软体里面，我一直在想我要怎么退群。因为我实在不是那个你们典型的这个娃友圈，因为我没有养娃。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开放现场的朋友提问？
谢谢。就是我觉得 podcast 真的非常精彩，然后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郭大，就是在您的经验当中有拥有最多娃娃的娃友是多少？就说他是一个人一次有多少这样？
就是有一个老爷爷，大概七十几岁了，然后是从美国退休回来台湾独居，因为家人都在美国。他大概一年之间跟我买了八个娃娃，还有数个头。对，他跟我讲的理由就是，他回来，他看到很多漂亮的美女，他就感觉是很开心的。
所谓八个娃娃数个头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偶尔会来我们咖啡馆逛一逛，然后就这个头漂亮，那我想要买这个头这样子。
我刚刚听完之后有点困惑，就是关系很多种，我可以理解，也可以很多元， 但是就是我们人跟另外一个人互动，不管他是家人、朋友、情人 blah blah 这种关系，就是你跟他互相之间激荡出一些事情啊，或者是不管怎么样好，就是这个关系的内容，或者是说你跟你家的宠物他会跟你有互动。但我现在不太了解的是你们跟娃娃的互动是什么。我自己想象的是那其实就是你自己在跟你自己互动吗？是这个意思吗？
可以请威任回答一下，因为威任就云云陪伴你三年了嘛，你也带他出去外拍，那他也每天跟你生活在一起，所以回答一下朋友的问题是说，到底跟一个这个细胶娃娃的互动的那个情感，是你跟你自己互动吗？还是你真的觉得云云是一个有灵魂的人？
其实有点像我在跟自己互动，可是我会把它变成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玩的家家酒，比如说我爸爸妈妈没空，他会买个玩具或是厨具组放在那边，你自己在那边煮饭煎那个汉堡，那我说哎，我是厨师哦，然后就给旁边的娃娃熊熊，他说啊，你吃这个好不好吃？熊熊就会答应说超好吃的，就类似这个互动。怎么讲，我会把自己心里想要投射的东西放在娃娃身上，所以每个娃娃他会有每个娃主不同的形态。我不要这么大的精神压力，就是我上班十个小时左右，十一十二个小时起跳的工作，回去我要去面对，可能回去爸爸就说啊，你要叫娃娃你从哪，然后回去妈妈说啊，你吃饱没，或者说假设女朋友在一起就说哎啊，你怎么都这么晚没有回我电话。对，那 我不用去面对他说哦，他不会跟我说啊，你怎么那么晚回来，碗没有洗，东西乱丢，衣服没有洗，那我就是回来就坐在那边安安静静的。可是我就变成相对的，我就自己的焦虑甚至说那个压力我就降低了，可是我可以变成我专心在，我发现我工作后面效率就变得非常高。感情这件事情我已经排除掉了，就是因为娃娃的关系，我就是 我会路上去想说啊，我今天要帮他打扮成什么样子，诶，我觉得我的灵感来了去设计他。可是我不会去开车去想说啊，靠呀，那个回去那个什么纪念日啊。
所以意思就是说云云的存在可能第一步是解决你求偶的焦虑，还有社会对于你应该发展什么样关系的焦虑。
对 对
还有另外一半对你要求的焦虑。
对对 对
那第二步才是说你回到家里跟他对话，你帮他打扮，但是那个打扮某种程度在反映你自己成为一个你被喜欢的人或是你喜欢的人。
就是因为我刚刚又听蛙大说，就是
蛙大郭大
郭大
没有，蛙大他应该不介意
应该也不介意啊。郭大他有提到说哎，大家就是可能觉得说哎，有一个人可以陪伴啊，然后可能先暂缓你的那个交友的焦虑这个部分。但是会不会其实你在跟你自己互动就是那个样子，然后你永远处在这个舒适圈，那他不会有其他不同的变化吗？我后来想到是这样。
对这个有疑问，是因为我一直都跟他互动，他不会讲话。对，那我的侄女她有天跟我讲说，因为我一个人住在外面跟娃娃，然后我侄女哦，她好像国小三年级，她说啊，阿北你可不可以常来我们家跟我们聊天，你不要一个人在那边。我说我没有，我说我有云云啊。她说哦，原来是这样，她就好好像理解了这样子。那我不会觉得说我因为跟她在一起这么久她都不讲话，我就不会跟她互动，不会。现场就是我会希望来这边告诉你们我的论述，就是我会愿意面对人群，甚至说我愿意面对以后也许有跟我一样喜欢娃娃的人，这个机缘也许是女生，她会啊，你女人好漂亮，我跟你一起打扮她。对对对，那帮我做这个造型的是娃娃化妆师，她的老婆是新娘秘书，那他们也是经营卖娃的一个经销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跟她互动其实不会影响到我遇到下一个女生的机缘，其实我还是会跟女生互动，只是我不会带太多的目的性去说，哦，你真的好可爱，我去接近你，那我要跟你看电影，去吃饭，吃饭完我一定要跟你牵手，甚至结束之后我一定要去跟你看海啊，或者是说对对，我不用想那么多，就是不要说，哦，我下班说啊去吃火锅吗，不用，他不会跟我吃火锅。我会缓和这些情绪，然后去回想我跟人的互动的过程，然后去把里面一些关系的互动去无存精。
我就要恭喜威震从这个浪漫爱和罗曼史的那个很框架的东西跳出来了。刚刚说要去看海那个很老套哎、欸，
就是女生就会这样，就是她希望你
来现场女生觉得一定要去看海的举手。我觉得看海好累，要吹风啊！因为有什么要补充对不对？
你说关于看海吗？
没有、哦、对不起，是对不起，刚刚是德莲，德莲举手，对对对。
我不是代表网友或谁发言，我自己是有一些观察，就是。跟我啊或跟任何这种相处的过程之中，我觉得是自己的需求被满足就好，我觉得不会再去设想这么多，哎、欸，我接下来怎么样，然后人怎么样，我觉得是当下的需求已经被细化到某一个阶段，或许我就跟看 YouTube 一样，我只要看十分钟的影片就好，我满足我这个十分钟的焦虑，我觉得这个东西有被解决就好，我觉得这是这个系列里面一个蛮共同的状况，因为像刚前面我们讨论，就是大家在这个社会可能建立关系是有一个很大的负担跟需求的状况之下，就是短暂的需求如果能够被满足，我觉得已经是皆大欢喜的事情。
嗯嗯，好，那有没有朋友们？好，这位，
感谢那个魏苑跟各位的分享，然后就是刚刚因为各位分享，然后有见识到就是关系很多不同的面貌跟可能，尤其是刚刚最后就是听到威仁这边分享说，就是在跟对娃娃互动的过程中，就是可以去更了解自己，那我就会想要知道说，人在发展一段关系，不管是跟自己跟娃娃，或者是跟社会，或者是跟另外一半的时候，发展这段关系的这个理想的目标，跟刚刚提到就是那个很浩大很哲学人类那个终局的这个议题的时候，我的想象是不是最终还是想要回到就是可以真的去展现更好的自己，或者是说看到自己这件事情，就是透过在这段关系中映射出来彼此看到对方的样子这样子，想要知道说，就是在关系当中，然后去看到自己这件事情，是因为在不好意思，这个因为在我们平台上面就有一位用户，他是真的刚刚提到的母胎单身，他从来没有真正的约会，他出去就是直销诈骗，他真的就遇到这样子的类型，他出去约会以后，他本来会以为好不容易的一场约会，他一定会很开心，好好把握，但是他没有想到，他因为这场约会，他开始了解自己。欸，其实不是适合这样子的一段关系，他透过去认识一个人反而去看到了自己，然后我会觉得说，这会不会其实也是在追求一段关系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也好，或者是其中一个可以得到的一个成果这样子。
我觉得从广义上来讲，我们和人缔结关系，他其实从跟别人缔结关系当中，他看到他其实自己可能不适合这种类型的关系，他可能不习惯，甚至有些人他谈恋爱过后发觉自己不需要恋爱，有很多这种人存在啊。就是我自己在做访谈的时候，我会问初恋，然后很多人都会跟我说他初恋完之后就对爱情幻灭了。所以我依旧是说，我觉得你讲那个状况它确实是存在，就是我们很容易在关系当中去看到自己对爱情的想象，以及从别人对于我们的 feedback 当中，我们再一次建立起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也包含了我自己怎么样去想象我自己。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其实无时无刻都在展演自己，你打开 FB， 你打开任何一个社群软体，可以看到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在展现自己，都在用尽方法，用尽各种不同的细节去表演自己是什么样子。其实有时候连我们选的伴侣也是这样，就是大家会我喜欢哪一种类型的男生，我喜欢哪种类型的女生，当你打在社群媒体的时候，也一定程度会呈现你希望别人看到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在各种不同交错的情况下，我相信有些人他寻找伴侣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要真正的去行够自我这件事情，我相信是存在这样子需求跟这样的欲望。可是如果我要进一步说，我觉得所有人都是为了这个需求跟欲望谈恋爱，我觉得又太多了。因为就像我刚刚讲，就算今天这个人他挂水，或者他去出租情人，他就是很功利的理由，那又怎么样？我觉得那也没什么问题啊，因为那就是他自己做出的选择，他如果没有违背对方的意愿，他没有否定某一些人的主体性，那有什么问题呢？所以我会觉得我也不愿意去猜测说他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每一个人最终的目的都是要回到那一个最 big picture， 就是那个雄伟的部分，我不确定。
我觉得如果要到雄伟的部分，就是他要非常的幸运，他要有我们刚刚讲要有空间有余裕，可能他经济基础要不错，然后他可以有很多的选择权。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交友软体上面，我自己看到的啊，我没有玩过，就是因为德林在做这个议题的时候，我稍微去看一下，就是会有照片嘛，会有你的喜好，那来做 match，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压力，就像伊文说的，我们每天早上社群媒体打开来就是在展现，就是在人设，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开始用声音挂税，因为挂税你不用这么多的外表，所以就是要真的那个伟大的爱情这件事，宏伟的爱情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有太多太多基础的条件，还有太多太多的幸运了。
谢谢谢谢，不好意思，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刚刚有提到那个交友软体的部分，其实您说的没有错，就是在交友软体上面 90% 的男性是没有在流动的，他们每100个滑动只会有两个女生有可能会跟他 match 到，然后在这两个人当中可能又需要20个女生才会有一个人会真的跟他聊天，然后 maybe 到出去的这个阶段，所以这是一个就如刚刚说的，其实只要可以遇到一个真的可以理想的另外一半是很难能可贵。
我记得是不是现场有一位朋友有那个挂税的经验，那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分享就是挂税的状况是什么，然后你的感想。
Hello， 那我个人挂税的经验，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太特别可以提的，就有时候双方就是假设有配对成功好，然后又很幸运，其实要在七分钟之内没有按叉叉，然后这个是第一步而已，然后之后要再继续聊下去，这个难度已经很高了，我觉得跟滑照片的难度有拼啦。我自己的理解是在交友软体这个市场里面，女性的选择比男性多很多，因为那个语音交友软体其实对于男女在收费上面其实是非常的不同的，如果是女生几乎是完全不用付费的，如果是男的他不只要付月费还有付什么其他费用，那我是觉得不如去捐助报道者，对不对？真的，
这不是暗装
不是暗装
哦，要我们陪你挂税吗？
没有啦，不是
你也可以放着 podcast 睡啊。
哎，对，放 podcast 如何
啊、因为我本身是有定期小额捐款，不知道这个没有太重要，总之就是不要讲到男男或者是女女那种案例的话，女生的选择相对比男生多很多，然后另一个方面我的观察是就不开心就挂掉的话，因为其实没有任何的负担跟成本，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原因。那挂税本身真的觉得那个也不算是一个亲密的关系吧，因为我还有就遇到说比如说那时候疫情的时候要去排口罩嘛，然后有人就在排口罩的时候就配对，然后我觉得是有那么的无聊嘛，因为我其实就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是我会如果我假设我确定我有差不多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左右的空闲的时间，这样子我才会去配对聊天。但是我遇过有一些其他的人是他们比如说在开车啦，说或者是像我刚刚讲在排队买什么东西，他们都会需要有一个人去陪伴这样子。当然我自己有这样的需求，不然我不会去玩嘛，可是我觉得就是在程度上也是有很大的不同，大概是这样。
诶，那我想要问一下刚才的那个分享的伙伴，诶，那你为什么当初会使用挂税啊？然后你后来有没有发现一些转变之类的，跟你的起心动念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挂税它不是一个功能哦，所以说使用挂税这个说法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的精确哦，就是我刚刚说可能就是两个人在可能快要接近睡觉的时候聊天这样子，双方好像都没有要挂掉的意思，然后就是这样子，这样就是所谓的挂税这样子。我想我那时候应该也是觉得可能需要一个声音有来陪伴吧，对。那后来觉得就是说还是要面对自己的议题啦，对，然后我觉得挂税对我帮助算有限，所以就没有再继续，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再最后两个提问。
就是我想要回应一下就是交友软体的上的状况，因为我自己本身之前就是还蛮常使用的，然后我有跟一些男性朋友聊过，然后加上我前阵子就是我看到一支影片，而且这是全球的现象，就是为什么男性在交友软体上面受挫的情况比女性多很多。对，那这其实在各国就是交友软体上面啊，就是那个 likes那个爱心基本上是集中在可能是前5%的男性，所谓世俗定义下成功的男性，但是那些爱心其实是平均分散在各种面貌的女性上。对，所以其实男性在交友软体上面受挫的情况是普世，就是有点像这个世界上都有产生的一个状况。对，然后我就看到底下有一个留言，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个留言获得了3000多个赞。对，然后他就是说在交友软体上对于女性比较像是 shopping， 比较像是去挑选，但对于男性比较像是面试。在面试的过程中，就是有部分男性可能会，因为他们可能要通过层层的关卡，所以就是会累积那些受挫的情绪。可是对于女性来说，大部分可能是像是哦，我有选择权，然后我去挑选我认为所谓合格的男性。那支影片最后的结尾就是说，这其实对于男性的自信心，对，还有所谓的那个自我观感，其实是会有不良的影响。所以也是在底下就有很多人留言在探讨说，要如何去改善这个情况，跟那个整个社会的结构性的成因。我其实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啦，因为像其实我阅读完那个无体温亲密关系的报道后，我其实最好奇的是，我也想要问国大，就是你说 99.9% 是男性去使用细胶娃娃，对，那我很好奇就是你有没有遇过女性去购买细胶娃娃的，对，想要听一下您的分享，然后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曾经有遇过一个高雄的一个女生，她真的是给我买一个娃娃，我唯一一个，就是他就是说他也真的是有那种社交障碍，他就觉得跟人之间他都觉得是要花很多力气去跟他交流，那他一直希望有一个妹妹，他就说服他妈妈，然后他就存钱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娃娃，然后带回家照顾这样子。
他是买等身高的吗？还是
也是买等身高的，然后买140几公分的。对，那我觉得还有一点补充啊，就是这个我们虽然全部都是男性，但是会持续使用娃娃性爱功能的，我预估啦，大概才有10%而已。我觉得大家真的都是需要一个陪伴居多，所以如果大家只是要宣泄情欲，真的不需要买这么贵的东西，你去买一个飞机杯就好了。那其实我们有尝试卖飞机杯，其实我们是卖不动的。那情趣用品店卖娃娃其实它也是卖不动的、哦、所以这个产业我觉得它算是有点像是公仔文化的另外一种变形。
就是我有点好奇说，除了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可能养个娃娃有除了就是缓解可能求偶焦虑或是一些陪伴以外，就可能它对你跟你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我在想说会不会有一些人可能他养这只娃娃对他来说可能是像他女儿，可是像刚刚郭大有形容到说有一个是妹妹一样的看待，所以我在想说这个在娃友圈里面比较多怎么样的关系，比如说可能是看待成家人妹妹或是女儿，或是看待成另一半。第二个问题是，就是我有点也就有点好奇说，因为像刚刚有讲到说就是有个女性的娃友，她可能买的是女生的娃娃然后当作妹妹，那我好奇说就是这娃娃之中有男性的娃娃吗？
好，那我先回答，就是其实娃娃真的就是每一个人的那个内心的那一面镜子，就是它反射出你内心的那个缺口。哦，就像这个娃娃的主人，他其实是很壮的肌肉男。哦，他小时候有一个很有一个比较不愉快的童年。哦，比如说被霸凌，他借由保护这个娃娃，保护好他的内心。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个善待自己的一种方式，那娃娃只是方式的其中之一而已。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有没有男性的娃娃？有男性的娃娃，但男性的娃娃都是男同志在买的。我或许不敢说全部，但是我觉得绝大部分的女生比较没有那么需要一个这么具象的啊，比如说一个180公分的肌肉猛男，然后每天在你的房间啊。但是你或许女生会更需要是一种嘘寒问暖，情感上的交流。
好，那我想今天讨论就是从抱着世界部003物体文关系来谈哦。那我觉得这个时代理想的浪漫爱还有正确的爱的确是过度放大到好像会给人蛮大的压力哦。那有爱和他人的亲密关系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哦，被喜欢喜欢他人也是令人满足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想这一次其实我们是试着能够想要多谈谈在各种亲密关系中我们可不可以更了解自己认识自己，然后确认自己要的是什么样的关系。那当然理想的状态还是一个平等对待和互相尊重的友爱关系，那我希望大家在亲密关系上能够有更全面丰富自我探索的可能。那谢谢三位来宾，
谢谢大家，
谢谢。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或这期节目对你有帮助的话，除了分享给更多人知道，你也可以到报道者官网捐款支持我们。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
拜拜。